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1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弟子善的力量》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6号。最近一件事情感触颇深，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前些天与一个同修交流，他说有一天在街上讲真相时碰到便衣了，他把真相递到了便衣手中，便衣走了一会儿，这个便衣回来了，带了另一个便衣，上来就抓住他的胳膊说：法轮。在中国，警察和有些人把大法弟子叫法轮。这个同修很平静地说：你把手松开，我又不跑。当时便衣就是要绑架他，他诚恳地说：我也和你们一样，也有家庭、孩子、亲人，我也可以在家享受生活。这大冷的天，我出来为啥？我图啥呀？啥也不图，不就是告诉你大难来时保命、保平安吗？说到这儿，那个被领来的便衣说：叫他走吧。他就回家了。听到这儿，我的心里一震，他言语中的善打动了我，就是这善化解了那个警察心中的恶念。我回到家想起这事儿，同修做得真好，没有华丽的语言，只有真心的流露，我流泪了。同时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不足，我也要修出善啊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清醒》中说，我经常讲，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，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，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。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，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。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，而命令永远都不能。在另一个学法小组交流这事时，同修也感动得流泪了，写此文时也是泪流满面。2021年协党搞所谓的清零时，警察敲一位大法弟子家的门，她丈夫不给开门，并大声呵斥警察。这时警察的敲门声急促了，她劝住了丈夫，和善地说：来了来了，开了门，对着警察说：她，指她丈夫，她这几天有烦心事儿，你别跟她一样，希望你理解。警察立刻放松下来，问还练不练呀？她告诉警察：记住法轮大法好。警察就走了。我因为被绑架关押迫害4年，回来后工作又被开除了。为了省钱，冬天我没有接通暖气，两个冬天在没有暖气的房子里依然做着3件事。今年我依然是这样坚守着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这点苦不算什么。可是不修炼的姐姐及家人时常念叨这事儿，希望我能住上有暖气的房子，度过寒冷的冬天。前些年一同修说，一个老年同修被女儿接到家里，房子空着，怕房子动了，交了暖气费没人住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你去住吧。我说那我得给钱。老同修说，给钱就别来了，看不起我。在姐姐和同修的劝说下，我和姐姐把房间打扫出来，同修来看看，我姐很高兴。同修的一句话使我和姐姐都掉下泪来。同修说，就是想帮帮我。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会使人落泪，让我姐姐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，看到了大法好。在目前的中国社会，只有大法弟子才会在别人有困难时无私的帮助。我来住下，给自己定下严格要求，不做费劲儿的饭，不炒菜，不让屋子里有油烟，要干净整洁，为他人着想。我早晨参加3点多钟的集体练功时，为了不给同修添麻烦，我改变了方法，改成用耳机，这样房间里就没有声音。就是为了他的这一念，听着师父的声音，我比平时能静下来了，我的眼泪下来了，原来无私无我这么好。我告诫自己放下冷暖人心，救人为本。同修这样无私地帮助我，唯有精进才是对同修最好的回报。可是仅仅住了2天，老同修不修炼的女儿不干了。我马上跟她道歉，态度诚恳，真诚地说：对不起，打扰了，我马上走。我立刻收拾东西，她看我祥和真诚，也不说什么了。 我马上向内找，是我的什么心促成的？啊，是利益心。表面上说给钱，或者说买东西对老同修及家人表示感谢，表面上看起来做得多好啊。可是隐藏的私心、利益心该去掉了。一听说不要钱，白住，心里还高兴，这不就是利益心吗？还有隐藏的怕心、私心，到这来住，谁也不知道，清静，多好啊。跟同修交流之后，我马上清除隐藏的怕心、私心、显示心等，不要它。同修都在无私的付出，我也绝不能贪图安逸享受，一切听从师父的安排。记住师父的话，师父在经文《行行》中说，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救人。跟同修交流后，背着行囊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在等车时想到了老同修的女儿，她得救了吗？她明白多少真相？马上想到了要救她，发出正念，请您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难来时真能得救。当晚就给他写了一封信，写着写着就流泪了。是师父教会我这一切，谢谢师父，法轮大法好。我想到了在监狱里物质生活匮乏，迫害大法弟子，不让大法弟子去超市买物品。我为了弘扬大法，用仅有的去超市的机会，买来有限的食品，攒起来不舍得吃。到元旦、过年、五一三、中秋这些节日，在有限的条件下，在最干净的地方敬奉师尊，之后分给众人，他们都很感动。你对你师父太虔诚了，就你这个劲儿，你出去后挣钱一定发财。我一笑，心想我不是为了发财，为了众生得救。还有的说，你看看人家对师父多好，我带的徒弟都不像你这样，言语间很是羡慕。住了两天的暖气房，又回到没有暖气的房间，又是手指手都是凉的，冻手。我依然坚持着练功，依然做着三件事。有时抱轮一点都不冷。不修炼的姐姐说，你学了大法才能做到这一点的。是啊，我刚从监狱回来时，姐姐看着我吃着咸菜，没有工资了，却在过年时给亲人们买年货邮去，姐姐感动得不行，告诉他们他自己在吃糠咽菜，却给我们买年货。他们看到的是大法弟子在困难的情况下依然不冷漠，依然关心着他们，依然乐观开朗。姐姐看着我的坚强，真心地相信大法好，诚心地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帮着我发真相资料救人。这时我想到，我这样做是为了什么？我因为坚定信仰，不向邪恶妥协。我的工作被开除了，我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了，我无怨无恨。为了省钱，我没有接通暖气管道，我不忍心把有限的钱花在这上，冷一点也能过。相反，在讲真相中却从不吝惜而投入钱。是啊，我也可以像世人一样，到了退休的年龄了，也可以拿着四五千元的退休金享受生活。我只要说一句或写什么背离大法的话，或找什么关系，我可以立刻得到这些我本该有的待遇。但我是师父的弟子，信师信法的正念坚如磐石，任何世俗的东西都动不了我。我们为什么在艰难的情况下依然坚定大法，坚定对师父的正信，坚定永远跟着师父走，听师父的话，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。学法中我明白了，我们大法弟子是真正的跟着师父在救度众生，我坚定着对师父的正信，不是为了个人在法中捞取好处，是在邪恶的迫害中、反迫害中救人。我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，都要证实大法好，我们是救世的大法徒。我坚定的信念是让世人看到大法弟子的坚韧、勇于担当，有着大善大人的胸怀，能撑起的那一方天空。师父唤醒了我，我就去唤醒更多的人，危难中伸出援手。真的，大法弟子什么都不图，就为世人在大难中能得救，就为有缘的人能跟着师父返本归真，跟师父回家。当然，我也坚决不承认这种对大法弟子的迫害，师父不承认，我也不承认，不是师父的安排，我坚决不要。 我要的是无条件的给我开退休工资，在稳定的环境下救人才是我所愿。师父在《在精进》中说，有一点大家都非常清楚，这个世界的历史能够走到今天，就是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留下来的。这段历史就是为了成就大法弟子和兑现你们的誓约而存在。当然了，这不只是你们的誓约和你们要兑现自己的承诺，这关系到正法，关系到宇宙无量众生。这么大一件事情，你们对自己该做的做好了，三界内那一切也就做好了，师父在正法中的干扰就少了。师父的法指引我一路前行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工作中证实大法，救度众生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2月7日。我是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的，20多年来，在慈悲伟大的师尊的看护下走到了今天。我写出自己修炼以来的心得体会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2001年1月19日，我们一家三口进京护法，遭中共邪党非法关押，2个月后被送洗脑班迫害3个月。为此，单位撤销了我的副科长的职务，每月只给我320元的生活费，还得从每月的生活费中扣除因我进京护法，我单位被610扣罚的10000元钱，直到扣满为止。当时妻子同修被单位非法开除公职，家中的生活极其困难。2002年610人员到我工作单位绑架我，我机智地走脱，从此流离失所，单位趁机非法开除了我的公职。2002年9月初，我发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，遭非法抓捕后判刑8年。一、放下自我，开创新局面。2008年年底，我在监狱经历了九死一生后回到家中，我得知妻子流离失所7年，家中生活十分拮据，没有丝毫生活来源。为了维持家庭生活，2009年初我回到原单位当了临时工。当时单位从领导到职工，因受中共邪党造谣媒体宣传的毒害，对大法误解很深。我初到单位上班，感到压力很大，作为一个修炼人，我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，如何证实法救度这一方众生的确不容易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证实》中说，那么作为一名修炼者，要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弘扬大法，证实大法是正确的，是真正的科学，而不是说教与唯心，是每一位修炼者为己任的。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，所有对我们不理解的人，攻击我们的人，都讲着同样的一句话，你们做得那么好，不可能。就是说他不相信人类还能有好人存在，那么我们就做给他们看一看。师尊的法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力量，我就按照师父的法去做，用大法给予我的智慧扭转局面，证实大法，救度这一方众生。我不悲观，不气馁，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抓紧点滴时间学法，提高自己的心性，放下自我，不计较个人得失与荣辱，用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标准来对待周围的一切人和事。我原来在单位就是业务骨干，近几年因被邪恶迫害已远离业务，再加上这些年的设备和技术更新太快，自己已经跟不上要求了，这是我遇到的最大难题。怎么办呢？我静下心来，边干边学，不耻下问，勤于钻研。 我用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，掌握了所有的新技术、新设备的性能，在电力设备二次安装使用方面，我能独当一面了。从此以后，二次施工方面的工作全由我来担当，得到了班长和同事们的信任。我在工作中严肃认真，一丝不苟。我施工的设备在送电时没出过问题，全部一次送电成功，得到了领导同事的信任。施工中，我处处为他人着想，急他人所急，自己再苦再累，总是乐呵呵的，不放在心上。平时单位其他部门的电器设备出现了问题，只要领导吩咐，我都无条件的去处理，成了单位的义务维修工。同事们家里的电器有问题，只要找我帮助，我就挤时间帮助他们修理，这也得到了领导和职工的高度信任和好评。单位所有人员对我的看法一步一步都扭转了过来。这时我就不失时机地给单位的同事讲真相，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经过努力，我单位同事的三退率达到了 90% 以上。二，急他人所急，勇挑重担。2014年8月，班里接到了一个艰巨的35千伏变电站安装任务，从开始安装到送电只有20天的时间，按以往的工程算，完成这项安装至少要用40多天的时间。这个工程是政府行为，也就是一切由不懂业务的政府人员说了算，没有回旋余地。施工的第一天，单位的总经理和分管领导一起去查看了施工现场，他们很为难，也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想完成任务有多艰难，但是这是政府行为，他们也没办法。两位领导征求班长的意见，班长是一个干了大半辈子的实干家，他也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难度太大。他对领导说，一次设备安装再多加几个人，加班加点还可以应付，但是二次设备的施工即使加人恐怕也不行，因为目前掌握这种安装技术的人不多，这个活我没底。班长没办法，最后让领导问问我，把困难推给了我。考虑再三，我对领导说，照实说，班里现有的人马是很难完成这项工作的，不过合理的安排人员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。你们放心吧，我尽量争取在规定的工期内二次施工完毕。接下来我和班长商量了施工方案、人员分配等问题后，就开始了紧张的施工。全班所有人员齐心协力，人人早来晚走，结果在19天安装完毕，圆满完成了任务。单位领导舒了一口大气，工程的第20天一次送电成功，得到了政府分管人员的信任和肯定。此项任务刚结束，另一项更艰巨的任务，35千伏化工厂变电站的安装任务马上压了下来。此次的设备比上一个变电站的设备多两倍以上，工期更短，15天之内必须具备送电条件。领导和职工到施工现场一看，全都发愁了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，但这也是政府行为，没有商量的余地，那就硬着头皮干吧。单位动用了所有的人员、机械设备来支援。最难的还是在二次施工。我到施工现场一看，设计部门连施工图纸都没提供，这怎么施工？我向设计部门要施工图纸，现场设计员说没有，也不会绘制施工图纸，无法提供。这一下，所有有关人员，包括化工厂、施工方、政府人员都为难了。他们都来问我们班长怎么办，班长明确地告诉他们什么办法也没有。于是现场所有领导都向班长施压，让他想办法。班长无奈地把目光投向了我，让我帮忙。我马上接过话说，大家不用为难了，把有关的所有图纸都给我，我回单位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施工的准备工作做完，尽量不耽误正常施工。听我这么一说，在场的人员全都释怀了。我抱着所有的图纸，用了一天半的时间，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工作， 保证了施工的正常进行。为了保证工期，化工厂的领导全面配合，安排食堂人员中午送饭到工地，保证施工时间。单位施工人员苦干加巧干，吃完饭不休息，马上投入工作。大家早出晚归，加班加点，终于在第14天完成了施工任务。在场的各级领导都竖起了大拇指，单位领导更是高兴地直拍巴掌，吩咐摆庆功宴，宴请全班人员。这是单位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待遇。三，世人觉醒，抵制迫害。通过这两次35千伏变电站安装任务的圆满完成，单位领导和全体职工彻底改变了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看法，我的工作环境越来越宽松。2015年12月，我弟同修实名向两高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，其中大部分同修遭到了610的非法抓捕后行政拘留10天，派出所、国保大队、610各派一人一起到单位来，声称要抓捕我。正值午餐时间，大家都还未上班，他们被我的班长支开。班长马上给分管领导打电话，告知610等人员对我不怀好意。分管领导接着给总经理打电话，说明情况。两位领导立即赶到我们单位，阻止了恶人行恶。在单位两位领导的积极保护、多方疏通下，恶人绑架我的阴谋未能得逞，灰溜溜离开了。但他们并不甘心，随后多次对我进行骚扰，都被我单位领导挡了回去。通过此事，单位全体职工更加看清了中共的邪恶，同事进一步觉醒。我做的离师尊的要求还相差甚远，政法进程已近尾声，我要与同修比学比修，共同精进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这是我一点不成熟的修炼体会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心怀慈悲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雪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2月10日。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网判一年，回家后又经历了清零等等迫害。向内找，我发现了自己过去在修炼中，在做三件事中存在那么多的不足。根子问题就是把做事当作修炼，不修心性，不向内找，向外看。而且争斗心长期不去，还有色欲心，干扰了救度众生。其实疫情也好，邪党的清零也好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，那不是检验心性吗？那不是检验信师信法的心吗？其实大法在救度众生，大法在救度无量的苍宇众生，给幻灭时期的生命开创未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天相。如果在这个基点上，环境再如何变化，也不会再被负面因素带动。我发现周围环境的变化，世人对三退的态度，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。有一次，我正要向站点的一位中年人讲真相，当我看他第一眼时，心想这人脸上有点横肉，当时不会修，没有马上否定。我刚走到他跟前，他就大喊：你干啥来了？你赶快回家做饭去，都啥时候了？几点了？我赶紧走了。大约两个多月后，我和同修在站点再次见到他时，还有几位等车的男士。他先对我说：你又来了。我赶紧笑呵呵地和他打招呼说：你认识我了？他又说：我咋不认识你呢？你们先对这几位讲。他拿手机站在一边看手机。 我俩讲完这三人，我主动地走上前，他主动地告诉我他是党员，并顺利做了三退。一次，我们三个同修在讲真相中，有个同修总和熟人打招呼，唠嗑耽误时间。我有些不满，讲真相时就有些懈怠了。这时，在公路的对面有一个男士在往南走，平时我会很快地追过去救他。当时我想，算了，不过去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看见他慢慢地倒下了，同时看见另一个男士从他身边过去，连看他一眼都没有。我跟另一个同修说，过去吧。当我们来到他身边的时候，他自己已经坐在路边在等我们。我们给他讲完真相，用真名做了三退之后，又送给他护身符。最后问他，刚才你怎么倒下了？他说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头晕，站不住了。又问，你以前头晕过吗？他说，从来没有。之后，他自己站起来，继续赶路。其实，世人历尽磨难，走到大法弟子面前，不就是来求救的吗？我怎么能这么懈怠呢？对比起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没有把师父的慈悲呼唤及时送给众生，众生急成这样了，世人都在迷中，都在最危险之中啊，等着大法弟子去唤醒他们。我们只有无条件地修好自己，去讲真相救他们。再说两件事，有一天我俩在站点，我坐在一个石凳上，对面石凳上离我有两三米远，坐着一位女士，六七十岁，头发凌乱，没有牙齿，衣服也不整洁，怀里抱着一兜子药，坐在那里胡言乱语地说，我活不长了，浑身是病，看我买这些药，还说了些负面的话等等。她给我感觉是不是精神有问题。我正在疑惑时，他对我说，我耳聋听不清，你想说啥用笔写。我从兜里掏纸笔，我写的第一条是，您多大岁数了？他很认真地回答我。第二个条子是，姐姐呀，在哪退休的？同修就在我俩之间传条。就这样，我利用纸条把真相讲完，并给他做了三退之后，我站起身来，来到他身边，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地说，姐，我送给你一个救命的法宝，你回家天天诚心静念，百病消，瘟疫灾难全都逃跑了。他接过护身符，揣兜里，二话都没说，起身就走了。大概过了十多天，同修突然对我说，姐，你看那个。我抬头向对面离我不远处看去，一个女士上身穿着蓝色西装，头型大方，笔直地站在那里，祥和的目光，简直换了个人。同修高兴地说，太神奇了。有一次，一个30多岁的女士，我们对她讲真相，她说耳朵有点堵，有抠耳勺吗？同修把抠耳勺递给他，他一边抠耳朵，我们一边给他讲真相。我在回家路上，在菜市场，我又看见他，他变得那么美好健康，也许他身上不好的东西，在他选择未来的时候，在一瞬间被师父清理了。还有一次，一个中年男士和一位80多岁的妇女坐在路边的石头上，这位80多岁的妇女看上去有些憔悴，脸上一点肌肉都没有。我们聊了一会儿才知道，这位母亲哪个孩子都不愿管她，她整宿的不睡觉，敬老院也不收了，她还有好多种疾病。我们耐心地和他们交流，宽慰他们，给他们三退后，送给他们护身符。2个星期再次见到他们， 他说，他母亲好了，能睡觉了，人也胖了，脸上也有肉了。于是他又管我要一个护身符。他说，回家把护身符穿上线，给妈挂在脖子上。再说一次讲得不顺的经历。那天，我与同修在约定的地点，见面之后，我讲的头两个事人就不顺。在站点，我很有礼貌地向那个人问候，打招呼，他不理我，我就放弃了。又向离我近的另一个先生，还没张口呢，他就迅速地躲开我。怎么搞的？我没有细想，紧接着我走向另一个人说，你好先生，见面是缘分，祝你平安。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还有疫情。他凶巴巴地瞅着我，对我吼着，咋不天塌地陷呢？我机灵一下子，赶紧走开，心想，这人咋这么大的怨呢？我们马上向内找，原来是我们不对。刚才我俩说的话是怨是人，一丝一念不在法上，被环境带动，心中生怨而不知，这怎么能救人呢？赶紧向师父认错，在心里说，师父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这不是怨吗？我们交流了一下，状态调整过来了，众生也变了，真相讲得也顺了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看对方的接受能力，送给对方护身符，告诉他们按真善忍做好人得福报。有时间的话，我给他们讲明慧网上念九字真言得福报的故事，效果也非常的好。每天回家只要有时间，我会反思今天有哪些遗憾，哪些没做好的地方，或者这个问题没讲到等等，或者发正念清理邪恶。当然还有许多不足，需要不断的精进，不断的提高，更好的救度众生，完成使命。个人体会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记住这深刻教训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9日。我把最近发生在我身边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写出来和同修们切磋，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前段时间出现了这么一件事，同修给我拿来5500元钱，让我交给一位同修做真相币用。当同修把真相币做好后，我看到同修把真相币捆得整整齐齐，而且钱数也都写得清清楚楚的。因为我有个不爱数钱的习惯，加上我对做真相币的同修是非常信任的，我就没有数真相币，就把真相币给同修送去了。当时这位同修说他数数钱，我说，嗨，不用数，不会错。当另一个同修来拿真相币时，也同样出于对同修的信任，也没数真相币是多少。可是当这个同修把真相币最后送到别的区的同修手里的时候，最后返回来信息是，真相币少了2500元。当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，我知道了。在修炼路上出现的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，因为修炼是严肃的。经过向内找和同修的帮助，知道了通过这次真相币出现的少钱的事中，是彻底暴露出我的严重问题，是师父以这种方式把我身上的大包袱给卸下来，是师父的慈悲不让我掉下去。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，千难万难的路都走过来了，别在最后被绊倒。 我就把我曾经掩盖一件丑陋的事情曝光出来。在去年有一次发资料时被摄像头拍到，最后警察通过摄像头找到了我家，对我进行多次骚扰，并且要我在清零书上签字，还威胁我要不签字就拘留你等等。当时我知道我干的是最正的事，是为了让众生得救的大事，所以我没有被其所动。他们看动不了我，就换了另一个招，背着我挑唆家人给我施加压力。因为我丈夫腿有毛病，他们对我丈夫说，看你腿有毛病，走路也不方便，上楼也不方便，我们给你点补助3000元，但你要协助我们让你老婆在清零书上签字。他们还真给了我丈夫3000元钱。当我丈夫回来跟我说这事后，我说，咱们家不缺钱，咱要他那点钱干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不失不得的法理。我丈夫为修炼法轮功，他跟我说，他们的钱不拿白不拿。你知道你那次劳教我给你花了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这回能补回点不好吗？就这样，后来在恶警的威胁和家人的胁迫，及在利益的诱惑和怕心的控制下，我无奈违心地签了字。严重的是，这事出现之后，我出于爱面子和怕心，把这事没对任何人和同修讲过。可是自己又知道自己的所作是违背一个大法弟子原则的，是违背大法法理的。从此之后，自己从内心就背起来很沉重的包袱，自己的内心是很累和极其痛苦的。当这次发生真相币少了2500元的事情之后，自己更知道了自己问题的严重，决心把自己的这些事写出来，向所有人曝光。自己以前不敢对别人说，不敢对同修说这些，不就是怕自己没面子，怕别人说自己利益心重，怕别人说自己修得不好吗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走出死关中明示，修炼是严肃的，这样怕下去，什么时候能不再被怕心牵制？特别是一直掩盖着这一切，而又在学员中表现突出的，如果不放下这执着，放下这犯罪行为，这怕心，大法弟子的事干得再多，都是在为了掩盖。如果放下这压在心里的罪恶，走回来，干的一切都是干干净净的，大法弟子修炼中的事。当学到师父的这一段法时，对照自己，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往下掉，明白了是伟大慈悲的师父用将计就计把我沉重巨大的包袱卸掉了，并暴露出我的很多执着心，其中包括不喜欢数钱，嫌数钱麻烦的心，包括了很多修炼中的不足，用真相币少了2500元的这种方式让其暴露出来，让我知道，让我发现，让我把它们修去。也明白了，如果我不放下这怕心，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掩盖，都是自己的执着在起作用，正好是上了旧势力的当。感谢慈悲的师父救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弟子一定从哪跌倒从哪爬起来，奋起直追，一定记住修炼是极其严肃的，一定记住这次深刻的教训。我要在师父用巨大承受延长的宝贵的最后有限时间里，做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，多学法，跟上正法进程，做好三件事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